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呢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的话，记住写下它和我联络。我们今天呢就会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并且完成它的。我们在14章开始看的。那第14章不单止是一个的比喻，它呢就并没有应用在新约的时代。这一章所提到的完全都是同世界末日有关的事情。跟住呢我哋睇下喇。14章嘅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个真係好适合做头条嘅新闻嘅题目哦。我哋跟住落嚟会睇下呢内容同埋标题呢係一致㗎。第一到第三节是讲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被围攻。咁第四到第七节就讲尼赛亚亲自降临。呢啲全部都喺撒加利亚书其他嘅章节嗰度见过嘅。但係而家由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例如关于大灾难同埋耶路撒冷被围困，其他嘅经文就强调大灾难嘅后半段同埋将要嚟嘅拯救。仲有就是撒加利亚向百姓讲预言去鼓励他们。但是在这里我们见到的是在耶和华日子将会是非常之悲惨。约珥就说耶和华的日子没有光，是黑暗的。那个日子是要由黑暗开始。百姓在这段的期间是无望的，是无助的，是我们难以明白的。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是这一段的主题，是指将来要临到的日子。那阵时敌基督会带来大灾难，虽然世人相信他会带来千禧年，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得到。这一节的经文亦都可以这样翻译的、哦。看啊，耶和华的日子快要来到，到时人就要在你们的中间分别这样去拿你们的粮物。那敌人呢要再次来去攻打耶路撒冷啦，这次将会是最后一次的围攻。14章的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这个是对耶路撒冷最后的围攻。这种的景象呢真是不堪入目的、哦。敌人会来攻取这个的城市。当撒加利亚说万国的时候呢，我就认为他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代表在当中、哦。听众朋友说你可能会问啦，那怎么可能的呢？其实有什么不可能啊，就好像今天的联合国这样啦。有一位希伯来文的学者他这样翻译、哦。城必被攻占，房屋被抢夺，妇女被强暴，城中的民有一半被掳，但是剩低落嚟的不会跟从这个城市被剪除。显然有些人逃亡了。当提多在主后70年入侵的时候，很多犹太人真是走得甩的。这个就是透过撒加利亚向百姓所揭示的境况，原来是悲惨的，城被攻，屋被抢，女人被强暴，这些事情就在撒加利亚就在这里提及到。跟着14章的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好像从前争战一样。这个是拯救者来临的图画。这个时候他们的帮助并不是由东南西北那里来， 而是由创天造地的造物主而来的。这个是指主耶稣自己要来拯救百姓。跟着十四章的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经文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这个是很精彩的宣告来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降临在橄榄山上，他是荣耀的基督，他的脚上面有钉痕。当年主耶稣离世的时候，他的脚是离开了橄榄山，当他再来的时候会回到去橄榄山。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说话。根据《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一节，记载了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出来，就说了，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撒加利亚书这里所指的是将来要应验的事情。那什么时候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都是他们会在极度艰难的时期，耶路撒冷被围攻，最后一次被攻占。经文说，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里提到东方，这并不是随便的宣告来的。我们会注意到整本圣经都在提到以色列的帮助是由东方而来，因此他们才会说注意力要集中在东门，有些人就称那里为金门。我个人就相信所讲的金门就是将来要建造圣殿的门。如果我们称它为金门也都可以的，但是那里是东门，耶稣基督可能由东门那里进入圣殿的。以西结书也都讲到他们的帮助要在东边那里来。有趣的地方就是，从以色列立国之后，很多国家都在以色列这一边，但是他们正好是在以色列的西面。他们真正的帮助应该是由神而来的，到现在这个预言还未应验。当我们将这个预言摆在将要发生的事情之中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经文说，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里提到将有大的地理变动，将会有大地震，橄榄山就要由中间那里裂开，山的一半就向北边移动，一半就向南移动。经文说极大的谷，耶路撒冷据我所知呢，是被最崎岖的山形所包围的。我都去过不少的地方，都觉得都比不上那里的崎岖。无论你向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哪个方向面去行呢，都是非常之崎岖的。如果你向南去到伯利恒的话，你可能以为你坐紧过山车一样，一路上面都高低起伏，过了一个山脉又去到另外一个的山脉，都是崎岖不平的。如果你向北走，同样都是崎岖，向西那边行呢，一样是这么崎岖，沿路都是大石和岩石。在其他的地方是从来见不到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岩石的。如果你向东那里落去耶利哥，同样呢都是一条崎岖的旅程。唯一例外的呢，就是美国在那里建造了一条公路，那就变得容易行很多了，以致很多观光客不能够感受原来的那种山势原来是这么崎岖的。好了，我们看一下经文，十四章的第五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雅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经文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这句呢就是使到很多释经家都认为他们会逃到去古国的以东， 有岩石作成出来的城市佩特拉，但我就不够胆肯定，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讲过。经文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有趣的经文之一，描述主耶稣再来的光景。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也都提到会有一群的天军跟随着主耶稣的。这里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一切圣者会跟他一起来。那我们可以看看罗马书的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当万国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节就这么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显然那个时候还未来到。这个情况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呢，并未应验。犹太人现在的回归亦都没有应验到这一些经文所预言的。跟着十四章的六到七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世界上的光会改变，我们会进入黎明时期，直到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当然这里很明确的是指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并不是指一日二十四个小时。好了，现在我们要看新的一个段落，当中会见到在地上建立的以色列国。经文十四章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东海即是死海，西海呢就是地中海。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涌出来的活水泉源，我认为这个是字面上面的水。耶路撒冷是一个内陆的城市，它突然间会变成为一个的港口，即是说一个的海港。如果你想下在这节经文里面找到暗示属灵生命活水的意义，我都认为这样是真实的。因为撒加利亚话俾我哋知道，律法亦都即系神嘅话语，喺嗰一日会由耶路撒冷而出。但系撒加利亚喺呢度所讲嘅系字面上面嘅意义。跟住我哋睇下第十四章嘅第九节啦。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呢个系圣经里边另外一段好奇妙嘅经文。是指耶和华的日子，并且指出一个的事实，就是神要做王。当然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不会是其他人做王啦。到那时只有一位神和一种的语言。我们可以看看西班牙书的三章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我们就不会知道是指哪一种语言的。神设立了多国的语言，成为人类沟通的障碍，没有一道墙好像语言的障碍那么高的。因此神就将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经历过很多年之后，神预备了救主的降临。今日的福音要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传遍全世界，这个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记号，代表我们正是走向末世，到时候只会有一种的语言。感谢神，每一个人都讲同一样的说话。跟着十四章的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阿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国门，并从哈南叶流直到王的酒炸。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见最后真正的那一幕了。这一节经文会带我们进入终结。 经文话全地要变成阿拉巴，阿拉巴就是那个好深的大裂谷的地理名称，就由加利利海之上经过约旦河谷，穿过死海，落到阿卡巴湾，然之后再去到北非。这一条路就是大裂谷，由犬河黎巴嫩的贝鲁特以北的海岸开始的。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会出现另外一个同阿拉巴相似的大山谷。撒加利亚就说这个大山谷会一路这样延伸下去。经文说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这个是指古代犹大支派的山岭去到西面南部的边界。它由北方一直这样延伸，即是由北边便雅悯支派的加巴去到临门，临门就在耶路撒冷西南方33英里，是一个很大的山谷，围绕耶路撒冷崎岖的山地都会被夷平，显然耶路撒冷会成为高原。经文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各门，并从哈南叶流直到王的酒炸。多年前一位的解经家就说不可能是按照字面的解释，因为没有人找到那个叫做哈南叶流。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考古学家已经找到哈南叶流了，看来那一位弟兄要再出个另外一个的解释了。好，跟着呢14章的11节，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这样是会是耶路撒冷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成为安居的地方，以往和今日都未曾是这样的状况，那个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可能去到千禧年主耶稣再来，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面，地理上面会有大的变动，然之后百姓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安然居住啦。那一次呢将会是第一次的世界和平。跟着呢14章的12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框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经文说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这些呢就是对抗神的人生不如死的惨况。启示录就说在大灾难时期将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经文提到的眼在框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这种情况真是可怕。好了，我们看看14章的13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各人彼此抽住，举手攻击。敌人会攻陷这个城市，因为看起上来将会有大革命的发生。跟着14章的14、15节，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争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聚。那临到马匹、驴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耶路撒冷会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其他的预言亦都话过俾我哋知道，就好似摩西嘅时代，佢哋带咗大批嘅财物出埃及，当佢哋回归嘅时候，亦都会带住大批嘅财富咧进入以色列地嘅，亦都即系话神将财物赐翻俾佢哋。而家我哋睇到应用神国嘅叙述，当基督再嚟嘅时候，佢会除去一切嘅不义同埋悖逆。跟住14章的第16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不单止以色列的渔民会得救，所有在外邦列国的渔民都会得救，他们会去到神的国的当中。经文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他们会来到耶路撒冷， 到时候会有巨大的转变和改变的、哦。不单止是身体上面，不单止是心灵上面，不单止是经济上面，以及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上面，而是在千禧年期间为神做见证的方式呢都会有改变的、哦。圣经就说要由耶路撒冷开始将福音传到地极。但是在这里我们见到由列国来的人都要去到耶路撒冷当中，那个正是他们在主耶稣降世死在十字架上面之前所做的、哦。但是在主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主耶稣就说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他们正如经文所讲，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住棚节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庆祝的节期。到到那天他们会庆祝住棚节，因为神将他们由世界的地极那里召回回到去耶路撒冷当中。好了，十四章的十七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咁啊，听众朋友有人就会话啦，我以为呢个系千禧年添，冇错喎，系千禧年。但系千禧年会成为考验嗰一大班嘅渔民嘅时刻，我就认为呢一大群嘅渔民都系回转归向神嘅，就好似教会会友一样，并唔系所有教会嘅会友都系基督徒。有啲会友唔系真正嘅基督徒、哦，因此喺千禧年期间会系考验嘅时间、哦。好啦，跟住十四章嘅十八、十九节，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埃及就是一个的例子了。十四章的二十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当那日，撒加利亚就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词语的。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咁呢，归耶和华为圣在圣经当中都用上一个大号的字体来突出当中的重要性。咁就连在马匹上面的配件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哦。咁样是什么意思的呢？听众朋友说，每一样的嘢都是为了去服侍神用的。会幕里面的器皿就被称为圣洁的器皿。咁点解呢？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了嘛。我就认为他们四十年在旷野漂流被击打和破碎之后，看来真是吃尽了苦头了、哦。但是他们是圣洁的，因为他们要服侍神。到那日每一样的物品呢都是用来服侍神的。经文又说，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到那阵时呢，所有的物品都要用来侍奉神。但是今日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当中呢，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用来侍奉神的、哦。跟着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主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经文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想一想这种情况，你屋企所有的煮食的用品的锅呢，到到那天都用来侍奉耶和华，这样的东西都要献给神，每一样都是这样。经文又说，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到那日他们还要献祭吗？在以西结书同样亦都读到他们会向神献祭。当然这些的献祭是指向基督的死，又好像在基督面前献祭，指望他的再来一样。经文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就表示所有假冒为善嘅人都会被除去，每一个不信嘅人都会被除去，除非佢哋系属于神啦，否则唔相信嘅人呢都唔可以服侍神。这个将会是千禧年的光景，你说是几咁荣耀的画面呢？这个就是撒加利亚预言的大结局和高潮了。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呢对于撒加利亚书的查考就完结了。下一次我们将会去研读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有时间的话你都看看。那以上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我们圣经的理解，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是不明白的话，又或者想知多啲嘅呢，你都可以写信嚟俾我㗎喎，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喺生活上面遇到难处，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呢，你都请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可以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呢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㗎喎，我会尽快咁样回应你嘅需要嘅。咁如果你对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有啲嘅批评啊、指教啊、提点啊，你都写信嚟话俾我哋知啊。咁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